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群仓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请我们起立，一起来歌唱赞美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穹苍赞美他。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信心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不舍弹琴赞美他，我们要起舞跳舞赞美他，我们要四弦乐器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圣所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他的胸膛赞美他。要他的大能赞美他，要因着他的荣耀赞美他，要因着他的慈爱赞美他，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敞开胸怀赞美他。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来高声欢呼赞美他。我们要无声安静赞美他，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他，我们要实现乐器赞美他，还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全心来赞美你，
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耶和华，称颂他奇妙的名。愿我们都能够天天与主同行，完全的信靠顺服他。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国的光中，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定主名，那就充满我心，心靠顺服着主肯同行。因为出世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信靠顺服，没有一点黑夜，没有一点乌云，能你看到他笑容显露，没有一我畏惧，没有流泪有水，能存在若我心靠顺服，心靠顺服，因为除此以外不能得耶稣喜爱，唯有心靠顺服。
Bye-bye.
会见你的荣耀。
父神，我们愿意每一天来到你面前，每一刻都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你带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经历，但你却叫我们都可以对你的慈爱与恩典有新的认识，对你有新的经历。我们所经过的每一个低谷，所攀登的每个高山，我们生命中的每个经历，都应当成为我们心中一首新的赞美诗歌。主啊，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向你唱新歌，因为你已经在我们中间施行了奇妙的大事。你是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全能的神，你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了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只有在你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你要我们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你必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平安和喜乐不会随着世界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主啊，只有你的慈爱和恩典能够弥补我们人心的软弱，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只要我们愿意，主，我们都可以在你里面得到安息。主啊，我们愿意天天的与你同行，在你的话语中享受你的同在。求你的荣耀在每一天都光照我们的心，求圣灵在每一刻都与我们同行。主，谢谢你，当我们今天众人在你面前，求你就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都能够得着你，更加的认识你。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下面诗班要借着首诗歌《这一条路》继续带领我们敬拜。 我们都走过幸福的路，那就是跟随主的路，让他的手带领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步。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思想主的话语，将他的话藏在我们心中，明白和遵循他的旨意，免得我们得罪他。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弟兄姐妹，大家请起立，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宣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4:1-5。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事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谢谢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用这段的话语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应该是神家的执事，都应该是忠心的仆人。我们今天早上在这边聚集的时候，我们有几件的事情要特别的祷告。也提醒大家，也让大家能够关心，也一起为这些事情祷告。除了我们在周报上登的这些事情以外，我们特别也为陈华弟兄他的母亲，他母亲现在的病情非常的严重，时间可能不是很多，所以他们一家现在也希望能够有很顺利的这个机票机位行程，可以赶回去见他的母亲。我们特别为陈华他们一家祷告。另外我们也今天在这里很感谢主，张炳英姐妹，我们很关心她。她几个礼拜前在我们这边开始在 Emory 医院接受这个新的药物的治疗，现在效果目前都还不错。她前一阵子赶回 Dallas 接受这个移民局的这个面谈，他已经很顺利拿到了他的这个居留权，所以下礼拜会回来，继续在这边要接受这个药物的治疗，来治疗他的这个白血症。我们继续为这位姐妹，老姐妹祷告。另外我们崔琦姐妹，她今天早上告诉我，她的母亲在中国的这个她在中国的哈尔滨住院，她的母亲因为眼睛从肝脓肿引起的这个叫做菌血症，加上有这个急性的肾脏炎，引起他的眼内发炎，所以目前有一只眼睛已经完全的看不见，明天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他的父亲身体也不好，他的两个眼睛也看不见，但是他们两位都在去年夏天都已经决志信主， 我们求主坚固他们的信心，也医治他们的身体。我们也特别为他们祷告。另外，我今天很高兴邱牧师在我们当中。邱牧师昨天来参加他女儿的这个婚礼啊，大女儿的婚礼。那他这一阵子眼睛也有一点的情况，他前两天跟我形容说他的眼睛是因为有点内出血，所以看起来有点像一层雾哦。所以我们也特别为他祷告，盼望今天神来医治我们。在这里我们聚集，我们敬拜他，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他，但也求神将他的医治，他的恩典临到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不但我们要开我们的口，举我们的手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恩主，我们相信你是这位值得我们敬拜的主，是配得我们颂赞的主。主，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想到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不是我们的口所能够述说的尽的。我们教会在你面前所领受许许多多的恩典，也不是用我们的这个三言两语可以述说的尽。但唯有我们在你面前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的时候，主，你自己的荣耀才在我们的当中得到彰显。谢谢恩主教导我们来敬拜你，也教导我们如何来侍奉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学习做忠心的管家。不论神你把我们摆在什么岗位上，让我们学习来忠心的来向你负责，来向你交账。有一天等到主你在降临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主，那个时候你的判断，你的审判，那个时候你的称赞才真正的临到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能够到时候得到你自己的夸赞。谢谢主，今天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一条道路乃是神你自己所我们预备走的道路，让我们在侍奉的人，我们忠心的在这条道路上来奔走。也感谢主的恩典，一步又一步的带领我们，在我们进入到第十年以后的这个岁月里面，主你自己教导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主你所要的不只是一个在名义上归给你的人，而是要做一个忠心跟随你步伐而行的门徒。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都有这样一个觉醒，都有这样的一个的在你面前的委身，愿意跟随主而行，以至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整个教会，以至于影响到我们的邻舍，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愿意跟随主的心智。谢谢恩主，也继续在我们当中保守带领我们，为我们即将来到这个下这个周末有这个音乐布道的聚会，也求主使用，让有慕道的朋友来到当中听到福音，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为我们在三月底的这个福音营来祷告，目前在做邀请的工作，也求主使用，也求主带领。谢谢恩主，我们也继续为那些要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主你自己恩待。恩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特别要为我们那些的肢体、一些的家庭来到你面前，求主你自己保守。我们为陈华的母亲现在在病重的当中、病危的当中，主，我们要仰望你自己的恩典。虽然我们的弟兄、我们的这个一家，他们心里面都为他的这个母亲的身体感到这一个担忧，但是求主你把一个平安的心放在他们里面，就他们也盼望能够在这个适当的时候能够赶回去。能够安慰他的母亲，甚至有机会把耶稣基督的爱再一次告诉他们，求主让他们的心愿能够在你面前能够达成，也医治，照你的心意来带领，医治他心灵里面他的任何的一些的隐暗之处，主你自己让福音进到他的里面。恩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也特别为张秉英姐妹祷告，感谢主，他的这个治疗已经开始进入几个礼拜的阶段，这些药物都还在很顺利的这个使用当中，感谢主让他很顺利的回到 Dallas 完成他的移民的手续，他不久也要回来继续在这里接受治疗，也求主保守，也给我们弟兄一家接待他的这个爱心。恩主，我们今天在这里也特别为崔琦姐妹祷告，他的母亲听到他母亲在这个病痛当中，就他因为肝因为肾的这个疾病引起眼睛的发炎，甚至现在看不见，求主你自己来医治，就像当年你医治那个在瞎眼看不见的人的一样。他的父亲也因为身体的关系、病痛的关系 也引起眼睛的这个疾病，也求主你自己来医治他们两位老人家，不让他们的这个眼睛看见。谢谢恩主，他们接受你，也求主坚定他们的信心，身体得到医治，心灵得到刚强。恩主，我们今天也特别为邱牧师感谢主，他各地奔波，他的眼睛上一周也因为有一些的出血，也造成视力上的模糊，也求主你自己医治他，让他眼睛能够完全的康复，让他继续在各地能够奔走，为主的福音的使命的缘故摆上。 谢谢恩主，在今天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想到主你在我们当中，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对你自己的教导存着一颗领受的心。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很快的二月份也即将到了尾声，我们中国人这个过年也是很快的就过去了哈。虽然我们在海外过年的气氛不是很浓厚，但或多或少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些，你感受到一些新的一些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当中里面有没有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些的经历啊？有没有一些在你人生当中里面很值得提出来，别人想到你这个人，提到你这个人，就会因为某一些的标志标记来想到你啊。不瞒你们说哈，其实在我个人在这个在北堂牧会十年当中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人数一直在增加。你知道我们一个人呢、到了某一些年龄以后，我不要讲什么年龄哈，到了某一些年龄以后哈，随着岁月的成长，你的某一些的功能会在退化哈，特别记忆力，对不对啊？你们都不点头的表示你们都还很年轻哈。那这个记忆力是越来越不容易的哈，可是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凭良心讲，很有些时候真的很难记住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有关的生辰八字不要说了哈，详细的。但是有一点的秘诀，我后来发现这些年来对一个人要记得住，一定要有一些某一些的特色特征啊。但有些这种事情不能告诉别人哈，告诉别人会得罪人哈，那你自己心里知道就好哈。看到某一些人想到哦，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哈，联想起来啊。我不知道你们，当我因为我四十多岁才去念神学院呢，那个时候念的真的很辛苦，特别念到什么一些希伯来文、希腊文，跟我们的语言完全没有关系的哈。那个每一个音呢，跟我们所过去所有的记忆里面都不一样的。但是你要记开始记一些单字的时候，实在是很难，你要死记硬记，明天就忘啊，那怎么办？要考试哈。后来只好用联想的方式，把那个每一个音都联想成我们中文或者英文有什么样的意义，可以跟那个字连在一起啊，这是帮助记忆的方式。各位，我相信你们都很会，因为你都很会读书哈，因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经过。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人生道路当中，常常我们这一个人所摆出来、所表现的，跟我们所实际所拥有的，常常有的时候不太能够连接啊。打个比方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经历，大概差不多在十几年前，我那个时候有心要出来服事，非常有这个负担要去这个宣教工厂上侍奉。当时我的老辅导哈，我称他老辅导，那个时候还不太老了哈。李秀全牧师邀请我说，你要不要到泰北的工厂跟我去走一圈？泰国北部，我说泰国北部有什么好去的呢？他说泰国北部有很多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那里，他们生活很困难。他说那边有很多福音的需要，很多福音的对象，很大的福音的需要。他说你去一趟，看看神在你生命当中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邀请，一些的安排。我记得第一次跟他去的时候，我就跟李牧师师母，后来跟另外一位姐妹，还有我们四个人就一起行。然后泰北走了一大圈，最后我们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已经不在泰国的境内，要到佤邦哈，到缅甸。但缅甸属于少数民族的自治区，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开放的关口，那个地方要经过泰国的这个黑虎市的边哨，所以你可不可以过去，完全根据他的心情好不好来决定啊。他今天心情很好，可能因为有人送他一瓶约翰走路哈，他就让你过去；心情不好就不让你过去，因为他本来就可以不让你过去了。所以到那里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等待的机会。要上山以前，我记得那一次，当我们到那个山下还没有过去以前，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等待的中心。泰国的边界有很多所谓的难民村，所谓的难民村就是中国早期的一些的军队撤退到从云南撤退到这个缅甸泰国，后来在那边就留下来生活。他们泰国政府收留他们，就建立了所谓的难民村了。这里面都是华人，都是我们中国人，他们生活很困苦，因此他们慢慢在那边几代下来，他们没有什么好的一些的生活条件，跟少数民族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其他的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不合理的事，就种植鸦片或者是做一些这种色情贩卖的这些的来维生。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在那边开始带领他们，教导他们在生活上可以调整，就教导他们种植比较好的作物， 不是种鸦片，种高粱哈，种高粱可以收割，而且那个梗可以做扫把，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多好处哈？还有叫他们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其中有一个很好的叫做一个事业，教导他们叫做养猪哈。你知道猪很值钱的哈，那个猪啊养大以后不但可以供应他们的需要，可以带来经济的效益，有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所以那一次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当地的这些的宣教士正在举办一个叫做养猪研习班啊，就是把那个难民村所有的这些领袖啊村长都召集来，教他们怎么样养猪。然后他就说，你们既然这一群人来传福音的，好不好来跟我们的研习班来分享一下。我们心里想，这个养猪的分享什么呢？那你又知道那个泰国天气又很热，又在一个下午，他们吃过午饭，本来应该是他们睡午觉的时间。他说：“今天他们不要睡午觉了，都来听你们讲哈。”我想这又睡午觉，又是没有精神，是我们讲什么他们会听呢？而且我们这些人呢、啊，李牧师我不知道，至少我看起来从头到尾跟养猪没有什么关系的哈，一点都不像啊。他们当时跟你们一样都坐在下面，我看每一个都已经昏昏欲睡的哈。那李牧师说：“你第一个上去讲。”我说：“我上去讲，我讲什么？”这不能开口就讲福音，没有人要听，那些人没有什么概念呢、啊。因为下面人如果觉得跟你上面没有关系的，绝对不听你讲，对不对？今天你如果觉得你跟我跟你没有关系，你也不会想听我讲的啊。我今天想，因为你大概知道我下面要讲的东西，你可能有兴趣听，所以你眼睛的张合到耳朵拉得很长啊，否则你也不想听的。当时我就想，我怎么能够开口告诉他们，我们跟他有点关系哈、啊？这我们中国人都很会拉关系的哈、啊。我后来想一想，我就开口第一句话就说，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你们是养学养猪的，不过我告诉你，我不懂怎么养猪啊，我甚至猪是看过了吃过，但是没有养过啊。但是我有一点跟你们有点关系的，我说我姓朱啊。邱牧师昨晚我想到他上次在讲朱一群呢、啊，这跟朱一群没有太大的关系哈。不过我说我姓朱啊，他们就醒了哈，每个人都醒了，就跟你们一样都醒来了。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叫我朱老板了、啊，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相信从那天以后，他们看到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哈，就会想到我这个人，希望我后面讲的东西他们有听进去哈。因为我跟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我这个人站出来也跟养猪一点也没有关系哈。我只好告诉他们有一点关系的事情，让他们来认知。今天我们人的当中里面，我们的身份，我们所代表的，跟我们的外表，甚至跟我们的内涵，跟我们的特征，有没有一些的关联，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所说的话没有说服力，否则我们所谓的见证没有一些影响力。今天我们每一位，我们在这里，绝大多数，我们都是所谓的基督徒，是不是？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像基督的人。基督徒原来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像基督的人，在我们的外表或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言语行为，有没有一点这种像基督徒的这种味道、哦、味道来形容好了，特色、特征、特质或一些的记号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样的去告诉别人我们是基督徒？甚至我们要告诉他，我们不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基督的门徒，我们如何能够告诉他们呢？这几天进入到了这个春天的季节哈，所以你们家大概都有这个同样的情况。我们在南部，我们所种的草很特别，对不对？我们种大概都是 Bermuda 这个草，到冬天的时候就比较枯黄，到了夏天以后天气好了，慢慢开始又会变绿。我刚刚搬来的时候，我就不晓得怎么搞，每家草都死掉了哈。我那个时候想，因为我们在住在北边的时候，草不是这个样子的。但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慢慢就发现，如果你家的草皮里面有所谓的杂草的话啊，大概难免都会有一些啊。怎么样？现在是最明显的时候，是不是？一眼看到那个绿色的，就是杂草啊，其他都是好的草。我在想说，我们这些人是否在人群当中也是这样这么容易被人家分辨出来？我不是说我们是杂草哈，不要听错了，我只是拿个比方来说，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是不是别人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任何的符号记号是属于主的儿女呢？还是我们跟其他的一样，我们在分辨不出来？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校园里面， 在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当中，我们跟人家一样。我不是说我们要有什么很特别的行为，我不是说我们出去一定要拿一本圣经，拿得很大一本圣经，随时要翻开，这些固然是好，但不是这样外表的一些，而是我们的 characters， 而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质特色里面，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的我们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的，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家可以很直觉的感受到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教会进入到第十年以后，十一年，我们刚刚庆祝完十周年。我们教会从过去十年成长的阶段，感谢主，我们在成长。也许我们在外表的量的成长比较明显，但是我们相信前面我们走过十年以后，我们不但在量方面要继续的成长，在质方面我们更加的成熟。上个礼拜，高菲利传道来到我们当中啊。他很有意思，他用了这个希伯来文化当中，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做一个的比喻，来表达我们生命成长的现象。以色列人到了满了十二岁，十三岁生日那一年，他们要过一个成人礼，表达他们在神面前，他们是一个成熟的人。其实那个成熟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成熟的意思就是他们自己要为自己的言行来负责。过去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所受的神话语的教导，他们过去生命还不够，还是小孩的阶段，哎，可以怎么样？没有关系，有的时候不懂，做错了哈，可以原谅。但是到十三岁以后，他们十三岁成年礼哈，前几年我跟师母到以色列，刚好那天是礼拜四，很多这些孩子在那个耶路撒冷哭墙面前举行这个成年礼。你就看他们过成年礼的时候，有一个镜头一定要做，就是那个孩子一定要在众人面前打开律法书，用希伯来文把那个律法书的某一段读一遍，表示怎么样，他可以自己来读律法书，可以自己来读神的律法。不是只读出来，读出来的目的是说表示他开始有责任要遵行这个律法，要遵行律法书上的教导，因为他的生命已经够成熟的，要为他自己的言行负责。教会也是一样，我们经过了十年，我们也到了这个差不多这一个 landmark， 我们必须开始对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所走的每一个路，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所讲的话要负责任。因为我们的成长已经到了一个要成熟的地步。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盼望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什么样是一个门徒的标记，什么样是一个帮助我们在神面前众人可以让人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可以感受到。今天我要借用两段的经文来提出这样的一个回应。第一段的经文，我们也常常的读到，我们也常常的听到，但是我们很少去想这一方面的意思。第一段的经文在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六十九到七十三节，这段的经文是讲到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天被捉，被带到了这个大祭司的家里面，该亚法的家里面，在那边审判。这个地方我曾经在以色列去以色列的时候去过，那个地方真的是很令人感触很深的地方。到了那个该亚法的院子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都知道，因为在那一天晚上，彼得耶稣告诉门徒说，有人要出卖我，我要被人家捉拿，怎么样怎么样？彼得说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再怎么样我都怎么样，我绝对不会跌倒，我绝对不会不认你，对不对？拍着胸膛讲这些话。可是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彼得算是门徒当中有最有勇气胆识跟随的耶稣，被捉拿以后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家里面，他也跟到那个院子在那边烤火。突然间有一个小使女，大祭司的一个仆人认出他来了，是不是？他说你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六十九节，好不好？我们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他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好，我们读到这里哈，这一段的记载里面三次，看起来是三个不同的对不同的人啊，分别的指认出什么？彼得跟耶稣是有关系的，对不对？他用什么话语来讲？他说你是跟他们一伙的，或者是你是跟他们一党的。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当中有所谓的分锐党，有什么党要革命要干什么，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一伙是一党的。这个一伙一党就表明了什么？他们认定了彼得是跟耶稣认识耶稣，而且是跟他有关系的。彼得三次不认耶稣，不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后来当然你们都知道，很有当他讲第三次不承认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真的有鸡叫了，公鸡叫了，鸡叫了，彼得就想起了耶稣所说的话。你知道吗？我几年前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大祭司他们后来挖掘出来，考古出来，在地底下挖掘出来，他们判定从那个时候，从那地理位置，从那个挖掘出来那个地下的地砖跟那个摆设，相信他们那个时候，而且那个地方通往的圣殿有一个特别的通道，他们相信这个在耶稣那个世代的里面是大祭司的住宅，他们现在把它挖掘出来，到那个地方以后，你可以看得到。上面像地面上是一个教堂，那个教堂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从来在世界上没有看过一个教堂，我去过蛮多的教堂，大大小小啊。那个教堂上面屋顶上尖端上挂的不是十字架，是一只公鸡，是一只公鸡。你会想说这为什么会公鸡在那个屋顶上面？原来就是提醒人家这是在那里怎么样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你可以一个蛮现代的一个礼拜堂，你可以在那边静默，你可以在那边敬拜，然后你往下面去参观的时候，你就看到原来下面那个 courtyard 就当时他们挖掘出来大祭司的这个院子的这个地方。再往下去的时候还有所谓的地窖，很多人相信在那里面是耶稣曾经被关过的地方，耶稣被带到大祭司家里面，在那里曾经被监禁过被关过。在那里面那个墙上很特别的那个灯啊，我想这是特别设计的那个灯啊，那个墙壁那个地窖的墙壁的灯的形状是蛇的形状，是蛇，表示当时神耶稣在那里就已经开始接受魔鬼的试探，就在那里一次两次的受到了对象魔鬼的攻击等等。但今天在这个故事的当中里面，我要讲的不是这段我们熟悉的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也都常常用这段经文来指出彼得的失败。的确彼得是很失败，但是换作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可能也都会跟他一样，甚至更失败的更厉害。彼得当时虽然竭力竭力的否认跟耶稣的关系，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也会落入到同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否认啊，我们不是啦，我们不是基督徒，或我们不是那个你所说的那个食古不化的人，我们不是。但是很特别的，即使彼得再三的否认，那个使女，另外一个使女，甚至旁边的人一而再的指出他就是与耶稣同伙的人，是耶稣的同伴，是耶稣有关系的人。为什么？他说你的口音怎么样？你的口音把你指证出露出来了，露出马脚了，你的口音露出来。因为当你回答说我不是的时候，你的讲话的口音就露出马脚。你们大概都知道，因为彼得是哪里人？彼得是住在加利利人啊。当时耶稣是哪里人？拿撒勒是哪里？你们都不太确定哈，好像你们都要再去回去修一些什么旧约新约概论呢，或者去参加以色列的这个圣地之旅啊。加利利人当时跟随耶稣其实大部分都是加利利人，所以你看耶稣每一次甚至到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记不记得在那个中树节的时候 Palm Sunday 的时候，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耶稣那个时候所待的地方是相传相信是所有加利利人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喜欢群聚的地方，就是伯法其伯大尼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是在律法所允许安息日可以走的路程的范围内，所以他们到时候要进城，所以当时很多人相信耶稣进城的时候跟随他那群都是加利利人，所以他们知道 耶稣在那边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或者他们比较清楚。所以这个口音的意思就是说，我想一方面指的是你的加利利的口音就怎么样，就露出来你也是加利利人，你就可能就跟这个人有关。但是我们再深一层的去看，讲口音啊，没有人比我们中国人更懂什么叫口音，对不对？我们中国有多少口音，谁可以告诉我？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中国人的口音多到无法胜数，即使你是同一省，即使你是什么同一个县，中国还有翻过一个山头的话都不一样的都有啊。那个口音的代表性，那个口音是让人沟通之间达到沟通的目的的一个，可能是拦阻，可能是帮助，对不对？因为拦阻是因为我们当我们话不通的时候，我们讲不通，叫鸡同鸭讲啊。这台湾人很想讲这句话，鸡同鸭讲，鸡跟鸭怎么讲得通，讲不通的。但是如果我们是讲同样口音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非常的亲切，对不对？哎，我们是自己人，我们是自己人。前两天我看到报纸上面写的哈，这个辽宁省的省长到台湾去参观啊。你知道辽宁大家都知道是东北嘛，对不对？这个不用讲了。通常东北人到台湾去参观了，现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景点，他们很喜欢去，就到新竹。新竹参观什么呢？新竹有一个叫张学良的故居啊。张学良大家都知道，这个几年前我跟邱牧师那时候我们在西安的时候还去参观过哈。这个西安事件的这个场，不过张学良他在台湾的故居里面，现在后来布置成一个可以参观的景点，就特别来的很多东北人都很喜欢去，因为这个辽宁省省长去参观了张学良的这个故居之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我是老乡来看老乡啊。”什么叫老乡来看老乡？我们都是同样的东北人，而且不是只有东北人，还是辽宁人，都是同样的一个故乡的人。口音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语言的一个音色音质的表达，口音所代表的更深的一层是文化，可是代表的是风俗，代表的是习惯，代表是我们的价值观念，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生活行为举止，甚至讲的深一点的，可能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念，我们的价值观。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的。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口音？当然我们有口音，我们中国人再怎么样都有口音，你北京来的讲的金片儿一定都有口音，对不对？绝对有口音的。你河南来的，河南也有口音的，哪里都有口音的。但是我们那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能够通就可以了，对不对？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所应该拥有的口音。那这个口音是让人可以把我们跟我们所跟随的主连接起来的这个标志，我们有没有？我们是否有，那个是重要的。别人会不会因为我们所代表的，我们的口音，我们的代表，我们里面的信念，代表里面的价值观，原来跟耶稣基督所传讲所传递的有关系，那个是重要的，那个叫做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所应该看到，那个才应该是我们的标志，才应该是我们的标记，那个就代表了我们原来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不但是有关系，不但只是认识啊，你好，我认识他，我知道他，而是说我们跟他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到一个程度，我们的口音都受他的影响，到一个程度，我们不但是与他有一个 companionship， 不但是与他是一个同伴，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是同伙，是伙伴的关系，是同行，是生活在一起，言谈在一起，行路在一起的，我们是否？那是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人所应该有的，耶稣基督的门徒所应该有的。彼得跟随耶稣了三年或三年半的时间，他有这样的一个的特质，虽然他有失败，虽然他有软弱，虽然他有很多的不完全，但是他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特质，人家可以认出他是他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跟随耶稣了多久？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时间不一样，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的特质，这些的标记呢？是我们所应该思想的第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在这个里面，在2月6号的时候，我曾经讲了一篇的道，就引用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啊，以弗所书第二章11到12节里面，那一天的里面，我特别提到在以弗所保罗讲到一个教会是一群。 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这是第一个重点啊。首先必须这一群人与耶稣基督建立的个人的关系，然后与其他的人也建立的关系的这一个的群体啊，乃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标准，乃是一个教会所共有的特色。因此在那一天的讲道的里面，我特别提出来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醒的，我们每一个人啊，谢谢，就是这里啊，就是这个 PowerPoint。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曾经是外人，我们本来是外人，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带我们回来，我们因此就可以从外人变成进入到神的家的家人。我们不但是神的家人，我们更高兴的是我们这一群新造的人、哦、对不起，我不要这个啊，你就前面刚刚那个就好了，我就这样那个、啊，我们是新造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为成为一个群体啊，一个群体，一个在神面前。所以从外人，从一个个别个体，回到刚刚第一章 slide 好吧，那个你刚刚第一章那个 vision 对，个人个体，一个个人进入到一个家的观念，个人个体集合成一个家，然后进入到一个群体，是我们教会的使命的方向。去年我们有一段时间这个安息年的时候，我们到一些教会去拜访，我们曾经到一个教会里面，一进门呢就发现这个教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他说他们教会的目标是 make disciples， 然后怎么样，他说 here there everywhere， 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教会使命就是要在做主、就是要培育主的门徒，是在这里，在本地，在外地，在所有的地方。今天我们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呢？在十周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宣布，但已经隔了两三个月，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但今年是我们现在踏入第十一年的这个阶段，我们需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的意向是什么。我们的意向、请大家记住哈，这个不是应该不会很难认哈，好像好，感谢主，我们出来了哈。第一个是什么？重点是个人哈， individual 是信徒，我们要培育成熟信徒， make mature individual， 我们每一个个人在神面前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人个体，这是第一步，这也是我们今年我们教会的重点，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也在这一个方面，我们要培育信徒然后迈向成熟，这是我们第一个在今年的重点。但是我们是我们整个前面五年或十年我们的意向里面的走向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强调个别的成熟度，我们没有个别的成熟的信徒，我们没有办法有下面一个的进程，就是从信徒进展到、你帮我按好下一个，好，到一个稳固的家，到一个 family 的观念、到一个家，建造稳固的家。我们每一个个人都属于一个家，今天不管你是否是结婚，不管你是否有儿女，不管你是否有父母与你同住，也不管你是否是单身或单亲，你都属于一个家，你都有属于一个你的家，这个家是我们要建造的一个的方式，一个对象，把我们一个成熟的信徒摆在一个家的里面，这个家受到影响，其他人也都成为成熟的信徒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就会成为一个稳固的家，这是我们的意向里面的第二个。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广度来讲，是从个人进到更大一点的范围，到家的范畴，以至于到下一步，你们都知道，我们要进入到一个从 family 再扩展到 community。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存在不是只为我们这一群人，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我们同样在这个所谓的社区，在我们的周遭这个环境当中要有影响力，或者是在我们整个华人的社区里面，我们要建立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我们去做的工作的影响力，去改变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不要说到那么大，去把它翻转，去影响这个社会，帮助这个社会来认识神。那这个社会这个灵舍，这个 community 的观念可以从我们本身扩展，一直到我们的周遭，一直到万民，这个是我们的意向。请大家记住，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here there everywhere 一样，是有这一个的广度的改变，从信徒培育个别的信徒 individual， 到建造稳固的家 family， 到一个造福灵舍万民 impact community， 这是我们的广度来讲，这个广度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就好像圣经上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万民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地极犹大全地一直到地极这个程度上面来拓展啊，这个我们可以明白。但第二点呢，第二个方面呢，除了我刚刚讲到的我们跟神的这个伙伴的关系，与基督同伙的关系是我们作为一个门徒的表征以外，第二点我要引用的经文，这一段经文我想你们可以不用看哈，这个很熟悉，我一月份也讲过这一段，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里面所讲的是耶稣对一个跟随他的一个门徒的定义啊，跟随他的一个门徒的定义，他里面指的他说，你们若不怎么样，跟此外若不舍弃你们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什么儿子妻子等等等等，就说你们不能够把这些事情都放下的话，你们都不能够牺牲掉这一些的事情，都把当作还是这么重要的话，你们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基督他讲这句话有相当相当的震撼力，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就是这样子的人。主耶稣他说这些话不是说了半天啊，你们去冲锋，你们去送命，我在后面喊喊口号，不是的。耶稣基督，上帝为了救赎我们的人类，为了救赎我们每一个人，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有了完整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要救赎我们每一个人，恢复我们跟他受造被造的关系里面的原来的这个融洽的关系里面，这个关系在历世历代以来，从旧约到新约，透过许多的方式，透过许多的约来表达出来，对不对？吕氏从最最基本挪亚的方舟的时代就有约，他献祭就给他彩虹，摩西在西乃山又给他一个新的约，等等等等，一步一步下下来，在这个当中，神不但把他的约给人，神也启示人一个可以亲近他的方式，就是透过到他面前，透过祭坛，也透过在这个会幕当中的敬拜，透过在圣殿当中的敬拜，人可以来亲近他，可以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恢复与他的关系。我相信这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这一切的工作，一切的工作，最大最大的完成，最大的成就，启示最清楚的启示，我们接近他最清楚的方式，就是到了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这是最重要，所有的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我今天没有时间细讲这个观念了，但是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这件事情，就把所有旧约所预表的完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人因此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人可以因为由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赎，十字架上所牺牲流血，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可以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人今天也可以，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一个奥秘？你以为我们可以，人可以随便到神面前来，是一个很自然就该有的吗？如照旧约的观念，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如果到神的面前，我们绝对被击杀，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今天如何可以凭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缘故。我们今天的敬拜，为什么我们在敬拜的当中里面，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我们常常说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亲近神，来敬拜神，因为耶稣基督是中保，耶稣基督是救赎的途径，也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来祷告，向神父神来祷告。所以这一切的一切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谓道成肉身，就是从神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牺牲。我们都认为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是最大的牺牲，其实他的牺牲从道成肉身就是开始，那个道成肉身的本身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是一个神腓立比书里面讲的，就是他降卑为人的样式，一个神，一个没有限制，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言语来形容的神，他愿意降卑到我们人的这个地位上来，来完成天父所托付的使命，来完成救恩，来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启示明白地告诉我们，让人有一条路可走， 这一条路是神为我们预备，是神自己牺牲的道路，这条牺牲道路一直要到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这是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就是一个牺牲的榜样，这个牺牲用另外一个话来讲，另外一个角度在原讲，就是所谓的一个侍奉，就是一个所谓的侍奉的态度。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神的儿女，要做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一段的话语告诉我们怎么样，若不爱我胜过等等等等，原文说若不恨我胜过恨，这个就是那个意思哈。换句话讲，若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若不愿意付起代价，你们若不愿意有一个牺牲的态度，若不愿意在你面前有一个侍奉甚至牺牲的态度，你们就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就没有我的样式。耶稣基督他所留下的榜样是牺牲，是侍奉牺牲的榜样。但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我们如果没有受到神生命的影响改变改造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耶稣基督门徒的印记标记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重要的是我们在生命当中不但有这个传福音，我刚刚讲的是一个伙伴的关系，关系这个 越广越好，但是同时在我们的灵命的深度上面也有一个进程，这个进程最后的目标就是朝向耶稣基督要我们牺牲奉献服侍他的这一个的目标而走。二月第一个礼拜哈，我所讲的那一篇的道里面， 我引用到的哥罗西书里面所讲二章六到七节里面讲到了一个做主门徒的人就是一个必须与主同行的人。我不晓得大家是否还记得哈，那在那个道程里面我讲到一个与主同行就是一个迈向成熟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跟随主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做主门徒的过程。我记得在那里的时候也提出了三点，我们在这个属灵上面的进程里面，第一个进程就是我们要有认知啊，认识啊，他替我打出来的认识。我们从对主的关系的建立，从我们的头脑知识认知开始，我们必须要开始明白真理，要很深度的明白真理。这是为什么今年我们在教会的门徒训练当中，我们就请大家，我们也鼓励大家，也要求大家开始去学习那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一套的门徒训练的教材。因为这一套的教材是帮助我们建立认识并坚守真道的基础啊，那个不是完结，那个是开始而已。弟兄姐妹，请我们尽可能的去走这一条认识主啊、认识真理的道路。第一个重点是认知啊、认识并坚守真道。第二点，不但在头脑上我们要认知，我们要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我们要学习，要有一个爱行啊，所谓爱的行为，就是爱中跟随基督。一个实际上的行动跟我们的里面的认知能够配合，能够实际上的遵守，从一个 know 到一个 love、love 是一个关系上的建立、啊、你认识一个人可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啊，我知道他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可以讲，但是你要真正跟他有一个关系的建立，特别我们基督徒讲的关系是讲一个爱的关系的建立，才是一个真正实行把这一个认知活出来的方式。最后我们一个认识一个爱的关系里面 一定要走出到一个服侍，走出到一个 serve， 我们要服侍他人，我们要服侍我们的神，我们服侍他人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基督，服侍他人我们可以活出基督。换句话讲，这句话也把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带出来，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要有一个门徒的标记，我们就需要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服侍，也就是牺牲。所以换句话讲，我们要有基督徒，要有门徒的印记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要顺服向基督，要顺服向基督。我不知道大家，也许你听得觉得很多，很杂，很多东西，但实在是，我必须要因为经过很长的时间的时候再提醒，需要把这个东西在一个步骤，有些东西可能重复了，希望大家能够耐心。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就是两个纲要，一个讲到我们教会前面侍奉的广度，要从个人家庭到什么到社群，到群体，从 individual home 到 community， 但是我们的深度呢，成熟的深度的表现就是要从什么认知啊， 从 to know 到一个爱的行为 to love 到一个侍奉，这是我们深度的表现 to serve。 所以我们教会前面我们整体的一个 vision statement， 换句话讲说教会整个一个属灵成长的一个途径，必须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图我上面字很小，你们看不清楚没有关系，我只是把它打出来让你们明白。因为这里面当中里面一个讲的一个讲的就是一个只是值的方面来讲，就是我们的广度，就是从个人从这个家庭到群体。那个横的那个坐标上面讲的是一个深度，从认知啊，从一个爱情到一个侍奉。但是这个图表要表达的是我们前面要走的路，前面这里还有很多的空白。这些空白我们教会的牧长执事同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从去年到今年我们在构想，来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向。我今天不细讲这些，但是我让你们看一个图形，下一张啊，下一张。这个图形就表达出来，你们保证你们不下一下看，你们也不需要花太去看太多哈。现在因为不是那么短的时间可以讲，但这里面所表达的就是前面的图表要表达的意思。但里面这边有很重要的一点，表示我们的关系是一个循环不断的关系，从知道这个右上角，从这个知道这一块进到去爱 to love to know to love。一直到我们去侍奉去行出来，然后在每一个的这个从这个广度来推广，从里面开始是属于个人这一圈，属于个人的层面个人个人要学习基要真理属灵的操练，生命影响生命，然后推展到往外到一个家庭的一个范畴里面，以至于最后到一个群体到一个社区的一个万民的观念的里面。有机会我们再多谈，但是整个观念告诉我们，而且这个是循环不断的。换句话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你认知完去爱完去行完以后就没有事做了，只要继续不断的去深入，继续不断的深入，就是我们前面我们共同要走的。但是我请大家到目前为止你记住我们教会的前面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一起来提醒大家好不好，就是什么要怎么培育成熟信徒，建造稳固的家，造福社会万民。你如果觉得英文比较容易记的话，你可以记英文哈。Make mature individual, build strong family, impact community. 但是在这个实际上的做法上面，我们推广的深度要从 to know, to love, to serve， 从我们的认识坚守，一直到我们在爱中的跟随，一直到我们去侍奉的观念。今天，我不知道你。我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任何的标记，或者是说我们有没有任何我们的口音可以让人认出我们是神的儿女，认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认出我们是跟随主的这一些的门徒，而且让人家能够羡慕，让人家有愿意要加入这个行列，加入这个伙伴的这个关系的当中。如果没有的话，求主帮助我们开始所谓的门徒训练，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灵命成熟的过程。门徒训练我再讲一遍，不在乎那个教材，也不在乎那个方式，门徒训练甚至也不在乎那个场所，不一定要关在家里大家围成一个圈坐的排排坐。门徒训练也可以在海外 在这个郊外野外做，门徒训练也可以在什么任何的场地，重要的是那个内涵那个精神是否在那里，这是我们的本质。盼望我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学习。门徒训练就是一个与主同行的过程。我们今天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盼望这首诗歌也提醒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门徒，因为怎么样，你与我同行，因为主与我们同行。盼望神与我们同行是我们的标志，是我们的标记，让人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是属于他的门徒。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稍微快一点。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济。因你是我的粮，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如阡陌月海洋，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说心如寄，愿我说离寄语，处处留小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第二节，因主与我与同行，你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他同喜，忧伤是他共泣。一主是你力量，你就不会绝望。困乏酸热中有他慈爱，你就得高家。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主手牵引你，你就勇往向前。愿你说心如寄，愿你说离寄语，处处留休下，有主同在的恩典痕迹。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盼望真的像这首诗歌所说的，我们每一位跟随你的人，在我们所走过的路径留下我们与你同在，你与我们同在的痕迹。这是因为我们是跟随你的人，求主不但与我们同行，更重要的让我们学习与你同行，跟随你而走，教导我们，也带领我们整个教会在这个你的心意当中继续的迈向成熟的途径。不管是未来多少年在你主的手中，主你使用每一位，也祝福我们每一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成为